读出恩典，让每天一起读经，看到神的荣耀，领受神的恩典，沉浸在神的爱里。上一次我们讲完了出埃及记的第十七章，从第十八章开始，圣经的焦点从得自由转移到了得兴盛，从以色列人的旅程转移到了以色列建国的过程。神在为以色列建立国家制度与法律，这就是摩西的律法的由来，而这一切是从摩西的岳父耶特罗开始的。经上记着，摩西的岳父米甸祭司耶特罗听见了神为摩西和神的子民以色列所做的一切，就是耶和华怎样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的事儿。摩西的岳父耶特罗带来了摩西的妻子西波拉，他先前被送回家。在出埃及记的第四章，我们知道西波拉曾经跟摩西一起去埃及，在半路上帮助摩西割掉了包皮，但当时埃及的环境过于险恶，摩西就把妻子送了回去。耶特罗也带来了西波拉的两个儿子，一个名叫格顺，因为摩西说我在外邦之地做了寄居者；一个名叫以利谢，因为摩西说我父亲的神是我的帮助者，他解救我脱离了法老的刀剑。摩西的岳父耶特罗和摩西的两个儿子和摩西的妻子一同来到旷野摩西那里，就是他在神的山扎营的地方。耶特罗传话给摩西说，我你的岳父耶特罗与你的妻子和他的两个儿子就要来到你这里了。摩西就出来迎接他的岳父，向他下拜，亲吻他，彼此问安，然后一起进入了帐篷。摩西向他的岳父讲述了耶和华为以色列的缘故对法老和埃及所做的一切事，以及以色列人在路上所遭遇的一切艰难，并耶和华怎样解救了他们。摩西向他的岳父耶特罗讲述他们分别之后所发生的一切，但他讲的不是在这段时间里他做了什么，他的生活是怎样的，他讲的是神为他和以色列人做了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想给你的家人传道，把你的家人带到主的面前，没有比生活中的见证更有效的了。如果你带领你的家庭勇敢地跟随神，他一定不会让你羞愧。摩西有最好的见证，你能想象摩西亲自给你讲他的见证吗？从一个接一个降下的灾难，到分开红海，到苦水变甜，到战胜强敌，耶特罗听得心旷神怡，废寝忘食。经上记着，耶特罗因耶和华为以色列所做的一切美事，就是解救他们脱离埃及人之手的事，而欢乐喜悦。耶特罗说，耶和华是当受颂赞的，他解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和法老的手，把这百姓从埃及人的手下解救出来。现在通过埃及人狂傲对待这百姓的后果，我知道耶和华伟大，超越一切神明。他们两个人聊了整整一夜，根本就停不下来。可是第二天，摩西还要早起，而且要忙碌一整天，那是非常辛苦劳碌的一天，他一分钟都不能偷闲。经上记着，第二天摩西坐着审判百姓，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摩西的左右。摩西的岳父看见他向百姓所做的一切事，就说，你向百姓做的是什么事儿呢？你为什么独自坐着，众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你的左右呢？我看见你一个人坐在那儿，一大群老百姓在你周围排队，折腾了一整天，你们在那儿干什么呢？摩西对岳父说， 这是因百姓到我这里来求问神，他们有事的时候就到我这里来，我便在两方之间施行审判，我又叫他们知道神的律例和法度。摩西的岳父说，你这做得可不好。我相信当时摩西心里想的是，我老丈人看到了我工作有多么的努力，我晚上回家的时候，他肯定给我做好了烤羊腿，冲好了茶，跟我说，哎呀，女婿，你辛苦了，我太为你骄傲了，你真棒，你今天工作的真努力。他没想到叶特罗说的是，你做的不好，你和这些百姓必都疲惫，因为这事太重，你独自一人办理不了的。叶特罗看出了问题，摩西使用的管理方法根本就支撑不住，用软件工程的术语来讲，叫做不可扩展，摩西成为了瓶颈。当时以色列有两三百万人口，你知道一个两三百万人口的现代城市，每天911会接到多少电话吗？大约4800个到6800个。西方社会每1000个居民就会需要 1.8 个警察，中国可能会更多。所以摩西即使每天这样亲力亲为，不但把自己累坏了，而且只能满足当时的以色列人很小的一部分需求。但为什么摩西使用这样的管理方法？是因为他不懂管理吗？当然不是，他可是曾经被当作过埃及的储君来培养的，他可是带过兵打过仗的。有些学者因此就质疑摩西这个人物的真实性，如果教会里的牧师认为摩西如此不懂得管理，还有他的老丈人耶特罗教给他，那他不可能是圣经中所说被埃及公主养大的那个小王子。问题的关键在于这句，摩西说，这是因百姓到我这里来干什么？到我这里来求问神，他们遇到纠纷或者难解的问题，就到我这里来求问神，我便按照神的旨意在他们的中间进行审判。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按照神的旨意来处理事情。但问题来了，因为摩西是神的先知，神的旨意都是通过摩西来传达给以色列人的。那么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找更多的先知吗？让更多的先知跟摩西一起来带领以色列人吗？那么当这些先知之间发生冲突了怎么办？我们知道后来摩西的姐姐曾经带领一些长老来反对摩西，说，难道耶和华仅仅借着摩西说话吗？他不能也借着我们说话吗？耶和华听见了这些，就对他们说，你们听我说，如果你们当中有先知，我耶和华也是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他们能像摩西那样处理百姓的纠纷吗？不能。百姓问他们一个问题，哎呀，他弄伤了我的羊，神说他应该怎么赔我呢？先知说，你先等等，我去睡个觉啊，我去做个梦，让神在梦里跟我说话。这当然不行。但摩西不一样，神说，我是与他面对面说话，清清楚楚，并不用谜语，他可以看见耶和华的形象。你们为什么毁谤我的仆人摩西而不害怕呢？所以以色列老百姓来求问神的时候，他们只能来找摩西。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耶特罗给摩西出了一个主意，一个更方便的方法，就是建立法律和制度。法律和制度本身并不是新鲜的东西，当时的古埃及、古巴比伦等等国家都建立了完整的法律和制度体系，但以色列人并不能照搬这些法律和制度体系，他们是神的子民，要按照神的旨意去治理百姓，而神的旨意是通过摩西传达给以色列人的。所以耶特罗说，现在你要听我的话，我为你出个主意， 愿神与你同在。你要替百姓到神面前将案件奏告神，这是摩西已经在做的，又要将律例和法度教训他们，指示他们当行的道，当做的事，这是摩西需要加强的。神在通过耶特罗告诉摩西什么？神在告诉摩西，法治是一切治理的根本。我上大学的时候，参加过大学生辩论赛，那是一个政治思想活跃的年代。有一场辩论的题目是中国应该先建立民主，还是应该先建立法治？我们这一方的观点是应该先建立法治。如果司法可以公正，法律制定合宜，就可以约束权力，而法治建设的核心关键是立法与司法要独立，有可靠的程序，且不受行政权力的干预。而从神而来，由祭司去行使的法律体系正符合这样的条件。耶特罗接着说，并要从百姓中拣选有才能的人，就是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的人，派他们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管理百姓，叫他们随时审判百姓。大事都要呈到你这里，小事他们自己可以审判，这样你就轻省些，他们也可以同当此任。你若这样行，神也这样吩咐你，你就能受得住，这百姓也都平平安安归回他们的住处。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践行神的旨意觉得很难很累，是因为我们的方法不对。我们不仅要求问神的旨意，还要求问神的方法。一切都不应该这么难，一切都可以变得更轻松。如果你能掌握神的方法，或者有一个像耶特罗这样的老丈人。于是摩西听从他岳父的话，按着他所说的去行。摩西从以色列人中拣选了有才能的，立他们为百姓的首领，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他们随时审判百姓，有难断的案件就呈到摩西那里，但各样小事他们自己审判。此后摩西让他的岳父去，他就往本地去了。这就是第十八章的结尾。第十八章是一个引子，是一个转折点，为了引出摩西向神寻求律法的过程，也是为了告诉我们神颁布律法的初衷是什么，是让以色列民族可以按照神的法度来运行。而一旦形成了法律和制度，以色列就从一个民族升级成为了一个国家。律法从来都不是天国的考卷，律法从来不是进入天国的钥匙，律法更不是让人与人彼此竞争、攀比的奖杯。律法的背景是以色列人面临着很直接、很实际的问题，生存的问题、秩序的问题。如果你理解了律法产生的背景和意义，你就不会放大律法在你生活中的作用和价值。你就可以理解，摩西的律法为什么会有以下的几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历史性。摩西的律法是针对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生活环境制定的。那个时候的律法会不会去管理互联网的应用？会不会有一条说，你不能在互联网上经营色情网站？当然不可能。以色列人会问摩西，互联网是什么东西？摩西的律法讨论的都是牛啊、耕地啊、羊啊之类的东西，这是当时的社会环境决定的。所以你要把摩西的律法硬搬到今天来执行，可不可以？当然行不通，因为这律法本来就不是给当今社会定立的，你也不能用现代的标准去判断摩西的律法。比如律法中反复提到应该如何对待奴仆，今天我们的社会里没有奴仆，我们强调人人平等，不只是属灵地位要平等，社会地位也要平等。但我们能不能因此就说，你看神怎么这么落后，居然鼓励人们去持有奴仆？奴仆在当时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生活状态，这不是神创造的，而是罪带来的。 在伊甸园里可没有奴仆。但既然是给以色列人的法律，律法就必须处理奴仆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在以色列人的生活当中时有发生，摩西在判断以色列人的纠纷的过程中，肯定经常会遇到类似的问题。所以神颁布给摩西的律法必须有关于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规定。第二，强制性。摩西的律法不是一个道德标准，而是一个法律标准。什么是道德标准？道德标准是你做到了就是一个好人，你做到了就可以进天国。摩西的律法不是这样一个标准，它从来不是按照进入天国的门槛去设立的。相反，它是一套以色列国必须执行的法律体系。它不但规定了以色列人必须遵守什么，还规定了如果有人不遵守要怎么去惩罚他们。但不要把这些惩罚的措施看作是神的严厉，说你看神要惩罚我们，好像你不遵守律法神就把你当作敌人。不是的，神规定这些惩罚是出于实用性的要求，没有惩罚条款的法律是不会被社会遵守的。第三，先知性。这些律法虽然有历史性，是根据当时客观的条件去制定的，但这也是神的话语，是全知全能的神制定的。他针对的是当时的社会现状，但他也带着一位能看到我们今天的社会甚至未来的社会的神的远见和大能。律法的每一条都带着神性。注意，这不意味着律法的每一条都是绝对的，都是神圣不可改变的。摩西的律法跟可兰经的律法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神允许律法与时俱进。如果今天你想按照3500年前的法律来生活，你能不能做到？你根本做不到。如果今天一个国家要完全按照3500年前根据那个时代的社会条件而制定的法律去治理，这个国家会很先进吗？当然不会。这就是为什么曾经在科技、军事各方面都遥遥领先的阿拉伯国家，今天看起来却非常落后。如果不是因为他们掌握着世界的石油，可能早就衰落了。但我这么说，并不是否定这律法中的神性。这是神制定的律法，所以它扎根在普世的原则之中。这些原则是不随着时间和地理位置的迁移而改变的。让我来举个例子，子女孝顺父母，这是普世的原则，这是不能改变的。但子女每天早晨要给父母请安，在一些重要的场合要给父母下跪，这是有历史性的，这是可以改变的。当然，神的律法的先知性远远超越我举的这个例子。神知道什么样的国家结构可以给社会带来长治久安和繁荣富强。神深知人的软弱，他深知世界的堕落，他深知我们要面对各种魔鬼的诱惑，所以他为以色列人建立了一个绝对稳定、绝对先进的国家制度，使得以色列受益良多。直到今天，尽管以色列人没有进入新约，以色列民族仍然是世界最先进、最有创造力的民族之一。这一切都得益于神的律法的先知性。这就引出了我要讲的下一条。第四，模范性。神为以色列人建立的国家制度和法律体系，不只是为了当时的以色列人，也是为了在世界上建立一个值得效法的榜样。就像神在圣经中反复对以色列人说的，我还要使你们做列国的光。这个效法不是只在当时，具体的法律条文可以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演变、删改、补充，但背后的价值观和制度结构是人类治理体系中最先进的，值得所有的国家在所有的时代效法。第五，普惠性。律法的出发点是恩典，是为了祝福以色列人，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可以长治久安、繁荣兴盛的国家，可以让以色列人在其中安居乐业，得到平安与富足。虽然违反律法的人会受到惩罚，但那不是重点，也不是目的。所谓普惠性， 是指这不只是神送给以色列人的礼物，也是神送给全人类的礼物。任何国家，不管民族文化如何，不管历史传承如何，不管道德水平如何，不管知识程度如何，都可以因此而得到祝福。亲爱的弟兄姐妹，恩典一直是圣经的主旋律，也是神工作的重点。他的计划从来不是通过律法来消除世界的罪恶，他用慈爱吸引我们。我们传讲的是恩典福音，但我们并不回避律法，相反，我的目的是还原律法的本意，让你们因律法得到祝福，正确的认识律法，知道这不是一种压力，不是一种负担，不是为了给你定罪，而是要给你启示和祝福。神的初衷是通过律法给你平安、喜乐、健康和富足。我希望通过读出恩典，你能更准确地了解律法，也更自由地去领受他要赐给你的丰盛。以上祷告和宣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